亲爱的父神，满心的感谢你今天是10月10号，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是我们教会的网络小组成立100天有一个特别的庆典今天也是台湾的国庆今天呢更是我们主日学我们开始阿摩斯书的第一课也求神恩待祝福，保守我们弟兄姐妹们开着一个开启的心来上这一堂课也求阿摩斯书的教导能够帮助我们更明白神的心意，也看到神不但是公义的神，而且是怜悯的神，他会施行拯救。我们相信神的恩典会在每个人身上，从这个书中我们所学的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感谢神的恩典，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就开始今天的阿摩斯书哈。阿摩斯书呢？我们会分5堂课来讲哈。那这5堂课呢？我们大概是每一次会讲2章啊。那今天是先把它有一个general overview 先大纲介绍一下。那开始之前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几个我的 screen 哈，分享一下 screen， 那就 share 一下 share screen 好。那今天是讲阿摩斯书啊。那我们可以看到阿摩斯书主要是针对以色列哈。我们知道在先知最多的时候就是在南北国分开的时候，就是分开为南国犹大，北国以色列啊。那我们也晓得南国呢犹大是两个支派，北国是10个支派，总共有12个。总共12个支派，那我们也晓得以色列呢，最后被亚述所灭亡，犹大呢被巴比伦所灭亡。在这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在这地图上呢，耶路撒冷是他们圣殿的所在，是敬拜的中心。那以色列呢，因为没有他们的首都叫做撒玛利亚，因为他们没有圣殿呢，所以他们在伯特利跟但呢，就设立了2个祭坛呢，特别摆了金牛犊让他们在那边敬拜。所以呢，就把那个拜偶像带到这个国家呢。所以这个国家，我们也看到这个国家的王呢，大部分都是坏王，而且这个国家的王呢，很多的王都是很短的时间，而且有很多都是被篡位的，其实有少数几个好王。那南国犹大呢，是属于大卫的后裔所在位的。那他们大部分的王都是好王，当然也有一些坏王，而且他们的时间呢，平均的执政的年月都很长啊，差不多超过33年。今天我们要讲的阿摩斯，阿摩斯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如果我们大家看我们的讲义哈，我们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讲义。好，我看一下我们的讲义。好，对不起啊。等一下哈，好，我们的讲义上呢，就告诉我们，就是看到神如何借着阿摩斯哈，告诉，特别是以色列民哈，以色列民。好，我就先 stop sharing 这个地图哈，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讲义。等一下，我看一下我的讲义啊。好，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讲义哈。大纲一个在这南国小城市的牧羊人啊，或者是做牧人，叫做阿摩斯啊。他领受神的呼召，跑到国力强盛的北国。那个时候北国呢是非常的强盛啊，他占领的领地也很大，几乎呢把所罗门王所失去的领地都占领回来哈。他就特别要警告关于以色列国的预言，他的警告好像在山顶吼叫的狮子啊，在1章1节里面就特别讲到他这在山上的吼叫狮子在发声啊，特别 他所讲的是针对当时社会公义的沦丧、宗教伦理的破产和对神恩典的遗忘。他最主要的是看到五个意象，所以他在书中呢，他常常讲说：“我看见哈，我看见什么？”很多的先知呢，常常都是先看到意象啊。那我们教会呢，通常以前我们在实体聚会的时候、祷告会的时候，我们都有所谓的先知啊，先知的 prophesies。那通常都是他 randomly 会叫一个人站起来，然后就告诉你说：“哦，我看到什么，我看到什么啊。”所以很多的时候，先知通常都是神让他们看见一个东西，特别在阿摩斯呢，他是看到异象，他特别有五个异象哈，他就特别是这五个异象呢，是指出以色列，特别的以色列不公不义，他如果不悔改的话，他的灭亡就迫在眉睫哈。这每一个异象都有特别的表征哈，我们到时候会讲这个，然后还有很重要的，这个阿摩斯特别讲到，就是说如果你们不悔改的话，你们就要被掳，然后被分散在各国，但是不要灰心，神还是有恩典，还是有怜悯，神的恩典和怜悯呢，要等到大兴起这个大卫倒塌的帐幕，也就是说大卫的王朝要再一次兴起，然后把以色列人呢重新带回来被掳之地，带回到耶路撒冷，带回到迦南地区哈。下面有几节背诵的经句呢，希望你们可以背，这是这个阿摩斯书最重要的几节经节哈，几节经节。我想把第二节说：“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我耶和华说的。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哈。”特别阿摩斯书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呢就在这一节，就说你要迎接你的神，要迎接你的神哈。然后第四节这里也讲到那日啊，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这就是阿摩斯书对当时以色列的警告，而且对当时以色列给他们一个很大的一个盼望。好，我们看一下阿摩斯书简介呢。阿摩斯是这个意思，阿摩斯哈，在希伯来文原文是重担，这背负重担的意思啊，背负重担的意思。那也其实也有一种是，好像说他是末世的意思。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有什么样的使命感呢？圣经上没有讲的特别的非常的清楚哈。这个先知书通常你要注意是第一章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特别重要哈。当然我们前面说看到的俄巴底亚书跟约珥书呢，第一章第一节没有给太多的 information， 太多的信息，但是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一节呢就告诉我们很大的一个信息呢。他这里怎么讲呢？第一章第一节呢，他这边讲到就是说，当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的王约阿斯的儿子耶伯罗安在位的时候，这是讲到他在这个阿摩斯他所在的所处的年代哈，所处的年代。那而且还特别提出一个大地震前两年哈。另外讲到是什么？提哥雅的牧人中的阿摩斯得末次论以色列哈。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到阿摩斯第一章第一节，就是说这本书阿摩斯是谁写的呢？是一个牧羊人啊，牧人啊，在提哥雅的牧人啊，阿摩斯。他是怎么样写的呢？他是得到神的末次，是末世的意思，就是说神在告诉他，或者说他看见什么东西。所以我们以前也讲过，先知也叫做先见哈，也叫做先见。那其实阿摩斯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如果说你仔细把阿摩斯书整个读完一遍的话，你就会可以看到呢，阿摩斯呢是一个很有使命感的人。为什么说他有使命感呢？他是南国的一个牧羊人，他没有受过先知的任何训练，但是他跑到北国，他是南国一个沙漠地方，一个很小的城市的一个人， 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人，没有受过任何的先知的训练，但是他跑到北国的首都撒玛利亚或者伯特利，在那边宣讲，宣讲什么？说你们以色列要不听神的话，就要受到惩罚哈。所以他是一个，这是神给他的呼召，他的使命，他就跑到北国去了。第二个呢，他是一个传神信息，特别是他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有讲说我是从神听来的，或者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告诉我的哈。第三呢，他也是一个很勇敢的人，他曾经跟这个北国的一个大祭司在那边辩论，北国大祭司说你是什么人，怎么敢来我们这里，你回到你们自己国家去吧，但是他勇敢的跟他辩论。第四节呢，第四个阿摩斯 的文笔非常的清晰，虽然说他是一个牧羊人，他是一个牧人，但是我相信他可能受些教育，而且他写的诗，我们以前讲过先知书大部分都是诗体，那他是受了一些他特别这个诗非常的优美，而且非常的对称啊，而且很多的 pattern 里面呢用了非常多各样各种的方式来书写哈，很清楚他的，如果等一下我们会讲他的文，他的整个的段落哈，非常的清楚，虽然他不是说一笔写下来的，而是在不同的段落哈，但是里面可以看到他的信息非常的简单，非常的清楚。最后呢，我们也知道阿摩斯他是一个非常充满自信充满信心的人，他不畏艰难不畏惧怕哈，他就到北国去。所以我们在想，我底下有一些思考的问题哈，要问大家哈，就是说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是一个平信徒，我们没有受过任何的神学的教导，但是如果神呼召我来的时候，我愿不愿意遵守神的呼召。这个阿摩斯他就听从神的呼召，他就到了北国去了。另外还有就是说，神通常拣选人他有他的原则，神拣选人他不是拣选一个，很有他也拣选各样的人。我们也知道扫罗和保罗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他从小就受过专业的训练，对圣经的知识非常的清楚。他也拣选，你看彼得就是一个渔夫，他也拣选像这个阿摩斯，他是一个牧人而已。也就是说我们任何人，我们如果神的呼召被神拣选的时候，我们如果是一个无名小卒，但是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是无名小卒，我们其实呢，神呼召给我们一个使命的时候，我们就应该 follow， 就应该遵守，而且就应该去接受这个使命啊，去神让你去做的事情哈，让你做的事情。所以呢，不要说觉得自己不配哈，自己不没有资格哈。我记得以前曾经听过一个故事，有一个handyman， 他常常到各个地方去帮人家修水管，修得很好，人家就很喜欢他。那他也不是很会讲见证，他就说我这些呢，我完全我做这些事情，我是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是在为主所做的哈。那我不会讲太会讲话啊，他就把一个他牧师的卡片交给那个人，他说：“哎，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我们的教会听我们牧师的讲道。”就他就这样子，就带领很多人来信主。好，我们再看一下，就是阿摩斯哈，阿摩斯在前面所讲的哈，好，我们看这个他所写的日期哈，他的日期我们看一下这个历史好了哈，看一下历史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历史哈。我们知道南国那个时候是耶罗波安在位大的时候，刚刚我们念的第一章第一节哈，是乌西亚，北国呢是以色列，是北国是以色列，是耶罗波安二世在位的时候啊，是765年到755年呢啊，那我们也知道在乌西亚做王的时候，乌西亚在犹大做王做了很久，做了52年啊。 那个时候南北两国都很平静，没有任何的战争哦。以前有时候常常会有战争，但那个时候非常的平静。为什么？为什么平静呢？北国以色列的北边有一个很强大一个国家，叫做亚兰哈，亚兰就是现在的叙利亚。但是那个时候呢，亚兰呢被亚述所攻打哈，侵占。所以亚兰呢就变得很衰弱哈，这亚兰就不会，因为它衰弱的缘故呢，就不会来攻打以色列哈，所以以色列就很平静，而且以色列很那时候还收复了一些失土哈。那个亚述的时候，在那个时候那个时代呢，亚述本身也非常的混乱，因为他们有很几个昏君哈，所以呢，他们这是自己国内内陆不暇，所以他们也没有办，也没有。也没有到外地去侵略哈，不过在主前722年的时候啊，他们还是一举攻占了以色列哈啊，所以呢，以色列就亡于亚述帝国，在公元前722年的时候，然后呢就把10个部落的人全部被掳啊，分散在世界各地，然后这些被掳的人呢，他们啊就与当地人通婚同居，然后。到现在，就不知道，也没有，也就是说，这个10个支派的人，到现在目前呢，就已经失落在世界各地了，另外，他还想说是大地震啊，这个大地震是一个迹象，也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时间哈。他们讲说，大地震大概是公元前750年的时候，有历史上记载有这个大地震啊，是这个时候，那公元前700多年的时候，第8世纪呢？是说中国是哪一个朝代呢？如果去查一下历史的话，中国那个时候是中国东周的时代，东周呢甚至比孔子的时代还早哈。所以你想想看，那个时候的文明啊，世界的文明啊，那时候还没有刚中国的文明，其实孔孟的那个儒家的思想还是刚刚的起步哈，而且那个印度的佛家的思想也是刚刚开始，也大概都是那个时代开始的哈。好，我们看地点呢，地点在提戈雅哈，提戈雅。那我跟大家share 一下这个，跟大家 share 一下这个地图哈，跟大家 share 一下地图，看一下这个地图好。好，你可以看到提戈雅，提戈雅呢是在耶路撒冷的，在靠近伯利恒，在伯利恒以下呢，大概有10个 mile 的地方哈，10个 mile 其实不远，但是那个地方是一个山地哈，坡岭山丘地，所以那个地方不是一个平地，是山地。我们再看一些照片，我跟大家看一些照片哈，你可以看到这是提戈雅的一些照片哈，都在山上建立房子。他们种了很多的这些桑树或者橄榄树哈看到这是提戈雅，这是山谷这个是桑树 mulberry。那提戈雅呢，他除了是一个牧人呢，他也是所谓的这个他是处理桑树的哈，也就是说他是专门剪除桑树的，修理桑树的哈，在第7章第14节这里也讲它是修理桑的，这个是桑树哈。桑树呢有一些桑果哈，桑葚啊，另外呢这个叫做 sycamore fig tree，就是无花果树哈。无花果树呢结的是这种树的无花果哈，这种树的无花果我们他们叫做穷人的果实哈，这种果实呢很甜。但是呢，需要费力很高，需要费力去摘哈，才可以摘得到哈。好，那我就 stop sharing 在这里。好，那我们再看一下，那它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他写这个阿摩斯书，是他后来，他是到了北国之后，跟他们宣讲很多的所谓他所看到的异象，之后回来， 在写的哈，在写的。它的主体呢叫做它的目的呢是指出了在北国以色列的那些不仁不义的妄为和道德的败坏、宗教的使臣呢，他们必定会招致神的审判。很重要的就是它的文体是什么呢？它是诗歌体啊，它用非常清楚、很直接、有条理、有力和生动的言辞哈。使他的作品自成一格哈，非常很多时候很多人很喜欢读阿摩斯书。我记得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特别自己很喜欢读阿摩斯书，所以我在阿摩斯书呢，我曾经写了一篇 paper 哈，怎么关于研究阿摩斯书他这个阿摩斯写作的一些文体哈，他的智慧、他的说话的方式、他的比喻哈，他的比喻跟一般的所谓的那时候的这些文学家哈不太一样，他比较乡村，比较粗俗，可以说是一种南部村民的他们的那种书写的方式。不过他用了很多的重复，用了很多的加强的语调哈，让人家听起来，让人家看起来哈都非常的得到帮助，非常的亲切哈。阿摩斯书的特点呢，主要是针对当时社会的不公不义。贫富悬殊啊，很注意贫富悬殊啊。你看到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呢，我们也叫做 M 型的社会，你知道有没有听过这个 M 型社会？就是贫的是在头上哈，富的是在头上，贫的是在脚下哈，就是贫富差距很大。我们说 1% 有没有？以前有一个运动叫做 1%， 就是说1%， 只有这1% 的富人，他们。占据了 80% 的财务哈 那么可以看到贫富悬殊非常非常的差距很大，当时就有这个情形。那么我们看这个情形一直到现在我们还在存在哈。当时阿摩斯书对他们有些什么样的神透过阿摩斯书怎么样警告以色列，那相信这些话呢也同样的会也警告到我们了。而且还有一个，他们信仰堕落，公义跟道德沦丧，公义跟道德沦丧，我相信现在我们大家都有一种感觉哈，特别是美国哈，美国的这种我们看到两党政治呢，而且现在美国的国内好像因为选举啊，也因为这个黑人命贵啊，还有这种 social justice 啊。把这个国家撕裂，真的有时候我们看到公义跟道德非常的沦丧哈，我们看到借着游行的名义开始打砸抢哈，当然我们也看到美国也是一种所谓资本主义当然资本主义呢对于穷人也常常也是欺压就是有钱人就用各样的方式赚钱呢，就踩在穷人的头上哈，那穷人呢真的也没有任何的社会地位。这个阿摩斯就为了穷人，因为他自己本身他也不是非常的富有的人，所以他站在他的角度，他特别观察到穷人所受到的一些在当时的一些不公不正，所以他发出正义的怒吼还有主要的他就讲了五个意象警告神的刑罚是无可逃避的事实，罪恶必定会受到刑罚，最后只有真诚的悔改，只有真诚的悔改才能够连续。阿摩斯书呢跟其他的先知书不太一样的有一点，就是说阿摩斯书特别遵从神，他在里面呢讲到很多神的公义、神的怜悯、神的恩慈、神的良善哈。你可以看到他是我讲义上有一讲，就是他就是神在大声疾呼要人悔改，但如果三番四次的犯罪就必不能免去他们的刑罚。神也特别痛恨不公不义的事特别神这里特别讲到，在阿摩斯书呢特别提到神是怜悯穷乏的人阿摩斯书也可以说是站在穷的角度为穷人发声的哈，神也是垂听义人的祷告。阿摩斯看到说神要毁灭北国，阿摩斯反而为以色列祷告，他说雅各 加软弱哈。所以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神就刑罚就不来到。所以我们知道神也是施恩怜悯的哈。另外神也是大有能力的，他能够创造山，能够造风，他能够将心意指示人，他使晨光变为幽暗，使死因变为晨光的神哈。也就是说这个神呢是带给我们希望的神。我们除非是犯罪而且持续的犯罪，神的刑罚才临到，但是神还是有他恩慈，他有怜悯的一面。如果我们悔改归向神，神就会赦免，就会怜悯我们。就好像在一个黑暗的世界，神就是那种黑暗的光，这个光照进来带给我们温暖，带给我们盼望，带给我们希望。另外第五点呢，神是引导他的百姓，教导百姓去恶求善，与他们同在的神啊。特别是在那些贫穷人当中，被那些富人、有钱人、有地位的人所欺压的时候，这个时候很重要的，你要讲到神与我们同在。在这个受疫情的时候呢，我们也知道我们也受到很多的痛苦，受到很多的隔离哈，受到这事，受到也很害怕会有被疫情的传染。这个时候呢，我们也透过阿摩斯书，我们也可以知道神这个时候是与我们同在。他不但与我们同在呢，他会安慰我们，而且把我们所失去的，就像约珥书里面所讲的，被蝗虫虫灾所失去的，他要重新的补还给我们，他要恢复我们，而且呢他要赐下盼望在我们当中，盼望在我们当中。历史背景刚刚前面已经稍微提了一下，他是阿摩斯、荷西阿和约拿同为公元前第八世纪的先知哈。这个是他们这个时代呢，在被掳以前是算属于被掳前的先知他们在位的时候，王国犹大是乌西亚王，北国是耶罗伯安二世是耶户的第四个王西元前八世纪是最活跃的国家，那个时候是罗马跟希腊那我们中间也会看到那个北边的一些敌人就被希腊所灭而且这个是一个成平的时代那个如果说大卫时代呢是他们的以色列的黄金时代呢这个年代就是我们阿摩斯的这个年代呢是他们以色列的所谓 Silver Age， 就是他们的银色的年代他们是有些人这样讲。那他们非常的成平，而且呢他们也夺得一些土地，而且他们也把所谓在约旦河东边那边有一条叫做王道也占为，也变成了他们的领土。也就是说他们控制了从南到北的经商的要道，因为如此所以他们很多人就开始经商，开始赚钱，赚钱之后就变成所谓的中产，就是比如所谓的中产阶级或者是富商阶级就是变成有钱人阶级。当他们有了钱之后，他们就会开始施舍享受了，会开始享受。所以在他们里面有讲到说他们开始建造房屋所以那时候房地产是最兴盛的一种产业他们不但建造东宫而且建造夏宫也就是说冬天住的地方夏天住的地方都不一样所以他们，而且他们真的是我们后面会看到这个阿摩斯用很多的形容词来形容这些人，他们是怎么样的享受，不但享受而且是怎么样的欺压那些穷人穷人也可以看到以色列那个时候借的商业的贸易呢，是以色列得到产生富有的商人，他们大兴土木建造许多的房屋他们的房屋甚至用象牙来做的可见他们是非常的有钱他们，而且他还特别提到说他们的太太过着奢侈的生活他们因为有钱呢，他们就要 为了他们赚更多的钱呢，所以他们有时候就会贿赂政府的官员哈，做一些不公不义的事情，穷人呢就被压迫、被掳掠、被冤枉哈，就造成了很多的社会的问题哈。我们都知道，贫富不均啊，富者越富，贫者越贫，就穷人被欺压，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社会的问题哈。另外还有就是说，因为他们做生意的缘故呢，应该说礼拜天、安息日他们不做生意的哈，但是他们为了要赚更多的钱，他们反而变成礼拜天而去做生意的。当他们礼拜天去做生意的时候呢，他们就没有心去敬拜神、侍候神，没有心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他们只是用金钱来侍奉哈，来奉献，但是这样做的时候，他们的内心其实他们只是想到要赚钱哈，就是赚钱哈，另外还有就是北国，我们都知道，因为他们不让北国的人民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去敬拜朝拜神，所以他们就立了两个，在伯特利跟但立了两个金牛犊，说这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你们要拜他啊。另外北国的王哈，亚哈王呢娶了西顿王的女儿哈，耶喜别，又把巴利的敬拜又带进来了，所以呢，他们当时当中呢就有很多的异教巴利的偶像的崇拜啊，造成了他们当时，如果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的时候，就是说他们那些坏王啊。所谓的坏王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什么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就是他们所谓的异教，所谓的他们的拜偶像啊，拜偶像啊。好，我们再看，继续看下去哦。他们道德低落，看重的是物质享受，忽略了应该遵守道德的标准啊。那我们看上帝怎么样来惩罚以色列这个国家呢？怎么样来教训这个国家呢？我们以后会看到这边就列出来哈，上帝就让他们缺乏粮食，然后让他们有旱灾另外呢，农作物生病有蝗虫灾这个阿摩斯也讲了一个蝗虫灾的，他所看到的蝗虫灾啊。另外呢，人们得瘟疫。瘟疫就是人民死，你知道瘟疫通常都是神对人对以色列民的一种惩罚哈，受到临近敌人的攻击啊，当他们不来到神的面前，他们拜偶像拜假神的时候，神就派外邦的国家来侵扰来搅扰他们哈。另外呢，闪电造成大火啊，我想加州的山火，前一阵的山火是由闪电所造成啊。那这些都是神借着大自然来给以色列国的一种警告，一种惩罚哈。还有刚刚所提到的大地震，最后以色列呢就在722年呢被亚述国所灭哈。但是主呢借着这一个阿摩斯哈，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先知来警告以色列国哈，来警告以色列国，他们将来的下场是什么啊？他们现在所做的不公不义，将会受到神极大的惩罚，极大的惩罚啊！那阿摩斯书简单的来讲，可以分成三个段落哈。其中呢，最前面的第一章哈，到第二章呢，是讲到的八个神谕，就是神告诉他啊，特别是针对以色列临近国家的一些审判啊，一些审判，这有八个神谕，最后一个神谕就讲到以色列的审判。那么第二章到第六章呢，是讲到三篇讲章哈，讲到三篇讲章。这三篇讲章，第一篇讲章是讲到神的审判临到以色列，第二篇讲章是讲到以色列如果不悔改，他们会得到什么样的报应哈？第三篇呢，特别阿摩斯写了两首哀歌来宣告以色列的灭亡啊，这是第六章。 从第七章一直到第九章呢，就讲到阿摩斯看到的五个审判的意象啊，五个审判的意象，最后呢还看到一个复兴的意象。那这个五个意象，他写作的方式呢，都是每一次一个意象都是以主耶和华指示我，或者是我看见啊，我看见啊，那这就是整个阿摩斯书的结构大纲跟结构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要记得哈，如果很简单的记忆，就是阿摩斯有八个神谕啊，特别介绍八个特别讲到审判列国跟以色列哈八个。另外呢，三篇讲章，还有五个意象，五个意象啊，最后是一个复兴的意象。好，我们现在请打开我们的圣经哈，我们来看神对以色列国的审判啊，神对以色列国的审判啊。我们现在来打开我们的圣经，我们来看一下。我先跟大家 share 一下 screen。好，我跟大家 share 一下 screen 啊。好，大家有看到这个 screen 吗？好，好，这里就讲到哈南北两国哈啊，我们可以看到南北国这个耶路撒冷哈，我们可以看到有几个国家啊，这里有列出腓力斯、以东、亚门啊。我们看一下要讲。好，我们先看第一个哈。好，我们先看第一个。好，我们先看我们刚刚讲到，已经讲到第一章第二节哈，第二节说，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牧人的草场要悲哀啊，加密的山顶要枯干啊。为什么讲到加密的山顶要枯干啊？你知道加密在哪里呢？加密山啊，加密山呢是在这个北边，以色列北边靠海的地方啊。那里中年世纪有雨水的滋润啊，所以那个山顶非常的茂密，树木非常的繁盛啊。你可以看到神的审判如果临到的话，神像一个怒吼的一个狮子在山上发声吼叫啊。锡安就是耶路撒冷的意思啊，在那边发声吼叫，他说草场都要发声悲哀啊，然后加密的山顶都要枯干，也就是说神呢要让干旱要临到以色列哈。我们再看啊，他这里讲到说八个神谕呢，就是讲到从在以色列周围的邻近的邦国呢，有七个国家哈啊，另外啊，犹大算是一个哈，也就是说，在他的整个的周围啊，他呢最早第一个呢，他所要讲的是叫做大马色哈，大马色。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先读一下他的经文啊，先读一下他的经文，好好。这个我们看到第一章三节，这里讲耶和华如此说哈，大马色 三番四次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已打粮食的铁器打过激烈，我却要降火在哈薛的家中，烧灭便哈达的宫殿。我必折断大马色的门栓，剪出亚皮。 亚文平原的居民和伯伊甸掌权的亚兰人必被掳到吉尔，这是耶和华说的。好，这是他讲的第一个神谕，就是以后呢几个神谕哈，你看到几乎格式内容都大概都是一样哈。它格式是什么呢？格式就是第一个呢，他想到就是说耶和华如此说啊，也就是耶和华告诉他的。第二个呢？ 就讲到三番四次，三番四次，什么叫做三番四次呢？不是说七次哈，三番四次不是这意思，三番四次的意思就是不断，一而再，再而三，一直在这样不断的这样下去哈。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 也就是他们如果这样不断的犯罪的时候，我必定不能够免去他们的刑罚。然后后面就讲到他们犯什么罪呢？因为他们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后面就讲到说我却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又就讲到我必要怎么样审判他们。最后呢就讲到一句话，这是耶和华所说的哈。我们等一下我们会看这七个。 甚至是八个这个神谕呢，都是按照这个格式来写的哈，而且是一种诗歌体的格式。可能犹太人他们读起来呢，非常的顺耳啊，他是这样子一直有顺序的这样子来讲的哈。好，那它的顺序啊，这也很奇妙哈，它的顺序是从远而近，而且它有一种好像是顺逆时针的方式哈。 从最北东北边呢，然后一直到东南到西南到东南，然后再到它的南方哈，从北方啊到南方啊，它主要是从第一个呢是先从亚兰就是叙利亚，然后到腓利斯到腓尼基到以东人亚门人摩亚人犹大人，最后才到以色列哈。哎，其实哈，他阿摩斯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其实它是用一种写作的技巧，或者一种宣讲的一种方式，哈，就是叫所谓的引人入胜。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慢慢的收网，啊。如果说阿摩斯他是一个先知，他来神告诉他，你要去警告以色列国。如果他一来就说以色列国你们怎么样怎么样犯错误。 以色列国一律把阿摩斯打得半死，把他赶出他们的国门啊！但是呢，他这样子，他说他先把以色列邻国哈四周围的邻国他们所犯的错来先讲出来，然后他们得到的审判也先讲出来。当以色列一听到说啊，我们的敌人神要惩罚他们哦，他们好高兴哦，我们的那个南方的宿敌。 啊，他们常常侵扰我们，现在神要来毁灭他们，哎，我们真的很高兴。然后慢慢慢慢的收网，收到最后呢，就指出以色列的罪恶哈。所以这是阿摩斯啊，他写作啊，他的表达的高明的地方哈。好，我们看到，还有呢，这个他的神谕呢，他有几个原则哈，他用的所谓的地名，用所谓的。 国王的名字，啊，来代表这个国家哈，他用地名或者用首都的名字来代表这个国家，用人的名字来代表这个国家哈。所以你可以看到，第一章三节在讲耶和华如此说哈，大马色，大马色是哪里呢？就是亚兰，就是现在的叙利亚的首都哈，大马色。我们看一下大马色在哪里哈，跟大家看一下地图。 大马士在这个地方红点啊，大马士在北方哈，你可以看得到这个大马士这里哈。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大马士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什么？他们犯什么罪呢？他以打粮食的铁器打过基列啊，基列是什么？基列是 Gilead 啊，在湾区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个 Gilead Pharmaceutical，就是这个基列哈，这个基列就是他们在北边哈，他们一起在以色列的北边呢，跟亚兰他们常常在争夺这个土地哈，争夺这个土地，这里可以看到这个基列这块地啊，这个就在这个地方哈。在地图上也有哈，在地图在这个地方的基列哈，这个地方以色列跟亚兰常常为了这块地在争夺哈，那么亚兰人曾经攻占过基列，当他们攻占的时候呢，他们非常的残暴，怎么个残暴法呢？他们用打那个鼓哈，他们有一种铁器是那个把那个麦子呢铺在地上呢。然后有一种铁的一种轮子，一种滚动的东西呢，从这个麦子上面滚上去、滚下去的时候，让这个麦穗的麦壳哈跟麦子可以分开哈，分开，然后他们再扬起来哈，然后让风把那个糠秕把它吹掉哈，这样把糠秕给吹开。那他们是怎么样呢？他们把人躺在地上，然后用这个铁器从人的身上碾过去哦，所以可以看到。他们在那个时候攻打基列的时候是多么的残忍哈，所以呢，这边讲说他们以打粮食的铁器打过基列哈，这是他们残暴没有人性的一个罪恶哈。所以耶和华说什么？我却要降火在哈薛，哈薛是谁呢？哈薛是亚兰王哈，亚兰王哈薛，他的儿子是谁呢？是便哈达哈，他是两个便是儿子的意思哈，便哈达，哈薛的家中烧灭便哈达的宫殿，你可以看到他阿摩斯他写作的时候，他常常用宫殿啊，也就是说阿摩斯就是国王的宫殿，其实宫殿就是他的首都，也就是他这个有钱人尊贵的人或者是祭司他们。国王、王主他们所居住的地方，也就是说，这些作恶作孽的人，其实是他们的领导人物。这些领导人物必定会灭亡，哈，必定会灭亡。而且呢，他要烧灭。你可以看到他是用什么？我要降火。如果你仔细看以下面几个哈，特别他提到火，几乎每一个要灭亡的时候都是火。我们都知道火代表一种灭亡哈，火也代表战争哈，火也代表索多玛、俄摩拉被毁灭也是从天上降下火来毁灭这个城市，那火也代表战火呢，也就是那些大军呢会来攻占啊，攻占了之后就放一把火把村庄和城市都烧掉啊，所以这火就代表审判，代表灭亡哈。好，所以你可以看到，火要降在哈达的这个亚兰王的家里面，也就是他的宫殿里面。这个哈薛的家中，哈达的宫殿，我们以前也讲过哈，以色列的四个体呢是叫做平行对应的哈。我们可以看到火降火跟烧灭是对应的，哈薛。跟便哈达是对应的，家中跟宫殿是彼此对应的哈。好，第一章第五节呢，我必折断大马士的门栓，大马士是他们的首都哈。门栓是一种防御的工事哈，防御的工事，也就是说把他们防御的工事整个破坏啊，而且呢，剪除亚文平原。什么是亚文平原呢？就是在亚兰哈北边的那就是大马士附近有一个平原哈，他们叫做亚兰的平原的居民和伯伊甸掌权的。什么叫伯伊甸呢？伯这个字呢，我们知道圣经还有一个字叫伯特利，伯特利的意思就是神的家哈。 这个"博"就是 "bet"，就是希伯来文的 "bet"，就是 house 的意思。这个博伊殿呢，就是伊甸的房子，就是伊甸园哈，伊甸园的意思。他们为什么叫做博伊殿呢？就是说大马士，其实大马士是最早哈，在巴勒斯坦最早建立的一个城市。这个城市非常的优美，非常风景也非常好啊，所以他们自称为他们是伊甸园哈，所以他们叫做博伊殿掌权的啊，亚兰人。啊，就是其实大马士就是亚兰人了、啊。亚兰人必被掳到吉尔，吉尔是在哪里呢？吉尔是在底格底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就是很远很远的北边的地方。也就是说，亚兰人其实是最早是从那个地方来的哈。也就是说，他们会被掳到他们最早最早他们来的地方。也就是说，这个国家最后都会被毁灭哈，被毁灭。那我们也晓得，大马色呢，最后还是被毁灭了哈。我们看一下啊，好，大马色最后是被毁灭哈。我们看到亚哈斯，亚述王应允呢，就上去攻打大马色，在列王记下16章7到9节里面说哈，就杀了利，攻取城，杀了利逊，把居民掳到吉尔去了哈，这是在历史上都有所写的哈。好，下面一个我们再看，下面一个是加萨啊，加萨，加萨是哪里呢？加萨是，我们看加萨在哪里？加萨在这边下面哈，加萨，加萨是非利士人哈。好，我们也知道在，如果大家的列王记上撒母耳记上下都可以看到。大卫跟非利士人的这个歌利亚征战哈，所以非利士人常常跟以色列人在征战的哈。我们看1章6节，这里讲说耶和华如此说哈，你可以看到加萨是一个地名啊，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掳掠众民交给以东，啊，以东，我们上次在俄巴底亚书里面讨也讲到，以东啊，专门是攻打以色列，而且是收买他们的，把他们的犯人哈、啊、都拿去卖掉了哈、啊，他们做的人口贩子啊。1章7节是讲，我却要降火，看到前面也讲降火，这里也要降火，就是审判的意思，要在加萨的城内烧灭其中的宫殿。我必解除雅斯图的居民和雅斯基伦掌权的，也必反手攻击以格伦，非利士人所剩余的必都灭亡。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哈。你可以看到这里所写的就跟前面第一个很像哈。你可以看到这里怎么个像呢？这里非利士。你可以看到腓力斯在这里哈，腓力斯加萨啊，加萨以斯图啊，雅什基伦，这是腓力斯，腓力斯是按照地中海海边的，就是现在的巴勒斯坦了，巴勒斯坦啊，我们都知道现在的 Gaza Strip 加萨走廊哈，就是现在巴勒斯坦所占据的地方。那么我们现在我们也知道由这现在的以色列呢。已经攻占了这个腓力斯的这些领土哦，变成他们自己的，就是说，变成以色列这边这一部分是以色列的领土哈。好，那么这几个城市都要被歼灭哈。其实，在腓力斯在沿岸呢，那边有大概有五个城市，五个主要的大城啊。加萨是靠近比较南方，靠近埃及的一个城市啊。那这五个城市都要。被灭亡哈，都要被灭亡，都要被灭亡，这是耶和华所说的哈，耶和华所说的好。那么我们也知道，加萨和腓力斯众城市遭他们呢跟以色列遭受同样的命运，也就是巴比伦来灭亡以色列的时候呢，在公元前732年呢，他就被亚述被他们在。733年被亚述所统治，哈，好，我们再看下一个国家，哈，下一个国家呢，你可以看到它是从北边到南边，下一个国家是哪里呢？好， 哦，我们也看到，在600年以后，腓力斯人在马加比的时期被完全消灭了哈。好，我们再看下一个呢，下一个就是推罗啊，就是腓尼基哈，腓尼基。我们先看一下经文哈，看一下经文。经文这里，腓尼基呢是在腓力斯的上面哈，靠近北边，也是在地中海的沿岸哈。它的主要的城市是推罗哈。这里讲到什么？耶和华如此说：推罗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将众民交给以东，并不纪念弟兄的盟约哈。我却要降火在推罗的城内。烧灭其中的宫殿，烧灭其中的宫殿。好，你可以看到，腓力斯，他们腓尼基人呢，腓尼基人他们是位在以色列西北靠海边哈，推罗主要的首都。他们精于造船呢，发展海上的贸易，但是他们也做了人口交易哈。他们主要是当如果有国家被侵略的时候，他们就到那里去，把那些俘虏或者逃难的难民把他抓过来，然后就把他卖给以东啊。那我们也知道，腓力斯就叫推罗啊。推罗以前跟以色列是交往非常好的哈。那以色列王呢，亚哈曾经跟西顿王啊，推罗西顿呢是连在一起的。推罗是在地中海那个小岛。西顿是下面一个城市，那西顿王哈的女儿耶喜别，我刚刚也讲过啊，他们联姻啊，而且推罗西顿他们在大卫所罗门时代呢，他们跟大卫立约哈，立了兄弟的盟约，立约呢就是他们供应所有这个香柏木哈，巴山的香柏木供应而且。也从各地方透过那个推罗这个港口呢，运送各样的物资，给那个以色列人的盖圣殿所使用，所以他们当初是一种盟约哈，盟约。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这里呢，阿摩斯特别在这里说他们的罪是什么，将众民交给以东啊。并不纪念弟兄的盟约，因为他们曾经设立过盟约哈，所以神就要降灾哈，降灾在他们的身上哈。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啊，神最后推罗哈西顿最后都灭亡啊，推罗西顿呢，他们是灭亡在亚历山大的时候，亚历山大那个时候。把推罗到公元第四纪的时候被亚历山大所灭哈，在公元前332年哈，而且呢，他还把3万人的居民哈被卖为奴隶哈，他们那卖为奴隶。好，我们再看下面一个，以东，以东呢，我们在《俄巴底亚书》里面特别讨论过以东哈，以东这个国家呢。我们也知道他是以扫的后代所建立的国家哈。我们来读经文哈，以东，阿摩斯书1章11节哈，这里讲耶和华如此说啊，以东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拿刀追赶兄弟，毫无怜悯。发怒撕裂，永怀愤怒啊！在俄巴底亚书，我们可以看到，以东人真的是犯了很多的罪恶。他们最大的罪呢，就是趁人不为自高自大，而且呢，把耶路撒冷的居民呢抢夺过来拿去贩卖，做人口贩卖，卖成奴隶所以可以看到，他们是拿刀来追赶他们的弟兄的哈，所以我却要降火在提曼。第12节是讲，我却要降火在提曼，烧灭波斯拉的宫殿。提曼是什么？提曼是在，看一下哈，提曼在哪里呢？在地图上看一下啊。对，波斯拉在这里哈。提曼， 提曼是在以东的下面哈，以东的下面在提曼啊。好，我们再看那以东也是被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凶残暴戾哈。我们再看下面一个呢，是对亚门人的警告，对亚门人的警告，在13节到第15节哈，亚门人，我们看到亚门人呢，亚门人他们的首都是拉巴哈，亚门人这里讲到耶和华如此说，亚门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剖开激烈的孕妇，扩张自己的境界啊。亚门人他们征战不是为了要保守他们自己的地方，反而是他们去攻占别人，不但攻占别人，他们做一个非常残忍、残暴的一个举动，就是把孕妇的尸体剖开啊，一尸两命啊，就是让，也就是让敌人呢没有这个生存的后代啊。他们目的是什么？只是要扩张自己的境界哈。1章13节。然后这1章14节讲说，我却要在征战呐喊的日子、旋风狂暴的时候，点火在拉巴的城内烧灭其中的宫殿啊。拉巴是亚门的首都。那亚门人啊，我想，如果大家读圣经创世纪都知道哈，亚门人呢是亚门人是罗德的后代哈。罗德那个时候，罗德那个索多玛、俄摩拉被毁灭之后，他们逃到山上哈，结果呢，他就犯了奸淫哈，跟他两个女儿犯了奸淫，一个大女儿大女儿生了一个大女儿，还有一个小女儿哈，他们那个大女儿呢，出生的应该大女儿好像是叫是亚门人哈。另外呢，小女儿是摩押啊，大女儿是摩押人，小女儿是亚门人哈，所以这个亚门是跟小女儿所生的哈，可以看到亚门这个国家呢，他们是在约旦河的东边哈，他们也常常来侵扰以色列哈，在旧约的时代哈，他们真的是一种非常恶劣无人性的行为哈。他们最主要的目的呢，他们这种残暴的行为会得到约拿阿摩斯特别讲座，他们会受到神的审判啊。第六，好，我们再看到阿摩利亚，下面一个是摩押人，摩押在哪里呢？摩押在这里哈，在下面哈，摩押哈。摩押人啊，我们再看到，我们再读一下经文哈。摩押人2章1节，那耶和华如此说：摩押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将以东王的骸骨焚烧成灰。你可以看到，摩押的罪好像不是对以色列的哈。他是对他的南方的邻国哈以东哈，他所造的罪，他是怎么样犯罪呢？他是把人家的国王的坟墓哈，把它挖尸哈，我们说叫做鞭尸哈，把那个坟墓那个尸体拿出来，拿出来之后呢，他又焚烧。那个时候可能那个时候大家的认为呢，尸体如果被烧成灰的话，将来就没有办法能够复活哈，没有办法得到承受神的荣耀啊，也就是他们如果烧成灰的话，对他们来讲是一种极大的侮辱哈，极大的侮辱，而且他们认为这种人死的这个尸体能够保留住哈，将来他们是这个还可以崇拜啊，这是一个非常神圣的高贵的东西，在以东人的眼睛里面。但是现在，他们把他们国王的这个尸体都烧成灰哈，烧成了灰，可见呢， 他们是那种可以算是赶尽杀绝吧，啊，把以东人那种赶尽杀绝的那种任意妄行的一种罪恶啊，所以这样的罪恶，神是不会饶恕他们哦，神是不会怜悯他们的哈，啊。你可以看到，他们是罗德，他们是罗德借着他大女儿所生的儿子摩押的后裔啊，摩押的后裔啊，他们住在死海更正东的地方，是以色列人的远亲，加略是摩押的城市哈，摩押的城市，好，那我你可以看到，我们看到2章第2节呢，我却要将火在摩押烧灭加略的宫殿，摩押必在喧嚷呐喊吹角之中死亡，我必剪除摩押中的审判者，将其中的一切首领和一同杀戮。这是耶和华说的哈，这是耶和华说的，可见。摩押他们是非常的残暴哈，非常的残暴，神的审判也就临到他们哈，临到他们。好，再看最后是对犹大的警告哈，说这就是一个一个更接近以色列哈，他们从北边，然后逆时针啊，到了亚门以东腓力斯腓尼基。以东，亚门，然后摩押人，最后呢，现在是到了犹大，也就是他的南国犹大哈。我们看到2章4到5节啊，好，犹大哈，南国犹大，2章4到5节，这里怎么讲呢？他说耶和华如此说，犹大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厌弃耶和华的训诲，不遵守他的律例。他们列祖所随从虚假的偶像，使他们走迷了。我却要降火在犹大，烧灭耶路撒冷的宫殿。你可以看到阿摩斯。他是从犹大来的哈，他是南国犹大人，他甚至连自己的国家，他都要说出这个预言哈，他甚至连自己的国家也没有放过哈，可以可见他是一个非常公正的一个先知，虽然他所要先知的主要的对象是以色列，但是他。是对自己的国家犹大他们所犯的错，他也绝不容忍哈。那这里所犯的错呢，犹大的犯的错，跟其他几个外邦的列国哈犯的错不太一样。我们都知道，犹大跟以色列都是神的选民哈，神特别恩待这两个国家哈。但是你可以看到，他们这里所指责所他们所犯的罪呢？是不太一样哈，不太一样。他这里说什么呢？耶和华如此说：犹大人3番4次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刑罚，因为他们厌弃耶和华的训诲，不遵守他的律例。他们列祖所随从虚假的偶像，使他们走迷了啊。也就是说，他们所最重要的罪呢，是他们宗教上的罪，并不是讲说他们是去攻打别的国家呢，他们施行怎么样的残暴呢，他们怎么样不公不义呢，而乃是说他们在宗教信仰上，你可以看到他们是有圣殿哦，耶路撒冷是在他们的国家中间，但是他们这些人呢，他们厌弃了耶和华的训诲，而且不遵守他的律例，他们列祖所随从虚假的偶像，也就是神所最不看重，做神所最看重的，神所最关心的，除了 列邦外邦列国他们的那种残暴，所以他们必定会受到惩罚。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是我的选民，我是你的主，现在你们反而去转身去拜其他的偶像啊，拜其他的偶像，不遵守，特别讲到不遵守他的律例啊，也就是说不遵守在旧约圣经里面所得的一切的规条哈，一切的规条，也就是这样的话啊，然后特别是说随从虚假的偶像哈，随从虚假的偶像，他们呢拒绝按照神的指示啊，虽然神对其他的列国同样的去要毁灭这些国家，特别是毁灭他们的首都啊，这里呢，神也透过阿摩斯讲说，耶路撒冷将来也要被火来焚烧哈，要烧灭耶路撒冷的宫殿。历史上记载呢，在576年的时候，巴比伦战争中，耶路撒冷被毁哈，被毁，所以我们才有后面回归啊，回归重造圣殿的这些事情哈。好，我们今天呢，我们就看到这个阿摩斯，他主要的，他是在以色列这个国家。他要指责以色列所犯的错，但是他是用一个方法呢，他先把以色列的列国中周围的6个国家，还有跟以色列南北国的南国犹大，每一个国家他所犯的罪都列出来，然后呢，他们的刑罚也列出来，最后呢。他们就是要把这个箭头要指到以色列。我想以色列民在这个时候听到阿摩斯中间讲一些外邦人他们的敌人将来要受到什么样的惩罚的时候，他们的心中一定是非常的高兴，说看神是公义的，神就要惩罚那些与我们国家作对的人民。可他没有想到呢，神的惩罚还是会临到。以色列哈，特别临到以色列，那我想我们下一个礼拜，我们就特别讲这件事情哈。好，下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一些这思考的问题哈。你在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是1948年立国哈，立国之后呢，就受到四周邻国的征战哈。那如果说你从阿摩斯书第一章。你神对以色列列国他的邻国的审判啊，这个对你有何启发？那我们也特别看到甚至是在以色列立国之后呢，他四周的国家叙利亚、约旦呢、埃及啊，他们联合起来攻打以色列，但是都被以色列所歼灭。最有名的就是所谓的六日战争啊，歼灭了所有的敌国，俘虏了很多的俘虏，而且还并吞了很多的土地，甚至还得到了耶路撒冷啊。以前在那个时候，耶路撒冷还不是在以色列的版图之内。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因为那一次的战争，他们就收回了耶路撒冷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列国所犯的罪，是什么样的罪呢？为什么他们这些罪不能逃避神的审判，而且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幸免啊？那我们也思想到，我们是不是也常常也犯一些3番4次的说犯罪啊？要读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如果？我们3番4次的犯罪的时候，神是不是也不原谅我们哈？另外呢，我们再看还有几个问题哈，再跟大家思考一下几个问题。 第六个问题哦，阿摩斯用三番四次来形容列国不断的犯罪，请思考神的怜悯和宽容是否有限度的呢？不断的犯罪是否就不能得着神的赦免呢？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只看到别人犯罪而没有看到自己也活在罪中？这个特别就是讲到以色列，以色列说，哎呀，你的列国通通犯罪，其实犯罪最大的、最多的反而是以色列。那我们下个礼拜我们会专门的第二章、第三章，就是来讨论以色列到底犯了什么样的罪，神如何来惩罚，神如何降灾给以色列。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哈。如果说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写在 chat 上面哈。另外呢，我们结束之前，我们大家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现在感谢你，让我们今天看到阿摩斯用他的非常有力的一种文笔来描写当时社会的一些情景，也特别讲到他是一个南国的一个牧人，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无名小卒，他到了北国这个那么强盛的一个国家，要跟他们讲说你的国家要灭亡了，因为你们犯很多的罪。可见他是一个非常勇敢有信心，而且是听从神的话的人。虽然说是一个没有受过神学教育，但是他热心愿意遵行神的旨意，抓住神给他的呼召，神给他的启示，就大胆的传讲神的话。结果我们也看到北国以色列他们因为不听从，最后他们就被灭亡，就被亚述所灭。我们这是真的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警惕，特别是讲到三番四次的犯罪，主啊，就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不要三番四次的犯罪，因为你说我必不怜悯，我必定要审判这个罪。求神让我们知道，我们虽然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悔改求神的宝血来洗净，但是如果我们忽略了神的恩典，反而在最终让恩典显多的时候，我们相信神最后的惩罚还是会临到我们身上。我们要好好的警惕我们自己，求神恩待保守，让我们从阿摩斯的书中能够领受一些对我们的教导。感谢神，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